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每周五晚上的娱乐追追追，我是你们的主播 Fiona， 也是一个非常喜欢跳舞和交朋友的产品经理。因为兴趣爱好的关系呢，认识了很多有天赋、热爱艺术还特别有意思的朋友们，所以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把他们正能量满满的故事分享给大家。今天很高兴能请到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叫做隋浩俊。隋浩俊、yeah. 欢迎浩俊来我们电台。
大家好，我是隋浩俊。我跟 Fiona 也认识了快1年多了吧，我们都是在同一时间进入微软这个公司，然后之前认识是因为 Fiona 他有做过一个就是应届毕业生的一个 support group， 然后我们是在那里认识的，大家也出来吃过很多次饭，然后大家感觉对彼此还认识还不错，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对，然后最近的话要这边说一声 kudos， 用 shout out， 就是我5月份生日的时候也是有浩君帮忙，然后就是感觉做了一些非常帮了大忙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就上上下下很多次去接客人，
做了一天的门童吧。
门童不至于吧，
没事，那反正毕竟是在我的 apartment 楼上。
对，就是比如
尽地主之谊
啊，那真的谢谢了。还有一个呢，因为也是其实我想想看，自己做主播来讲这么多天，感觉也是算是时候请浩俊来了。虽然他是自荐跟我说哎，你们是不是需要嘉宾？但是因为就是从认识以来跟他聊天都还挺开心的，而且就是很多话题可能会比较有争议或者敏感的一些话题，他都会有一份自己的见解，所以这一点我特别欣赏。所以每次跟他聊天的话，而且就觉得这个人的想法特别真诚，而且就是不是说自己突然想到的，而是自己有自己琢磨过，然后因为生活里面的一些经历，然后所以才讲出这些想法。所以今天的话，我觉得今天聊一聊你的自己的生活，然后加上我自己一些生活经历，因为刚刚之前聊的时候还发现我们两个经历还有些相同的地方，所以可以互相交换一下想法。
不错。
OK， 不错。对，我们关系还 OK 啦。
没有想到 Fiona 对我这么高的评价是吧？当然不错。
没有，我平时都对你都评价都挺高的呀。
Really？
就是有欣赏才会跟你就是继续就是一起组织活动嘛。但是你什么刚认识的时候说的 barbecue， 现在还没有就是还没有就是开始有任何的行动。
可以，我提上日程，好吧？可以，好。In the near future。
In the near future， before end of this year， please。
Okay， I'll find some time。Okay。
对啊，对，而且另外一点就比较惊讶的是，因为当时那个小组就是应届毕业生，就是大家都是从美国大学毕业，然后再加入微软的，所以那个时候我是觉得大家可能是语言方面都非常不错，因为都是在这边读的本科生嘛。然后因为当你开始讲话的时候，觉得这个人英语真的听起来特别舒服，就是可能就是像我高中朋友或者是大学生朋友这样子，口音特别少。你是什么时候来到美国的？
我其实是在国内读到了高一读完的时候出了国，所以我在美国读的高二高三，也就是 junior 和 senior year， 然后之后在这边读的大学，然后工作，是这样。
所以你是高中就出国了？
对。
然后之前是在中国哪里呢？
我是上海人，然后我在上海的交大附中读的高一。
所以这个高中是什么样子的高中？
高中像其实国内的高中和美国的高中就很不一样。国内的高中它更多的是你有很多的 classmates， 你有很多的同班同学，大家会坐在一起，然后度过这三年，然后老师过来给你上课。但是相比之下，美国的课堂更多像是走读制的，他很多人坐在一个教室里面，然后老师进来，就是你走到老师的教室去听课，然后上课结束了之后，你就相当于这堂课就结束了，然后你去下一个课程，这样，就和国内的感觉非常不一样。
所以国内的高中你只是念了一年，
对，
就出国了，
对。
我想我的话，我是初一读了半年就出去，去加拿大了。所以那个时候的话，但是我是因为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出去，所以跟你的经历可能不太一样。你是完全是一个人就住到美国了。
对，实际上我当时出国的时候是这样的经历。我高一的时候，其实我初中的时候中考结束，那个时候因为考了一个比较好的高中，然后也进了一个比较好的班级，然后当然不是自吹了，是真的是这样。然后就有点飘了，然后也没有很认真的去感受一下到那时候的课堂生活，所以那个时候我父母觉得我可能连高考的本科线都过不了吧，所以他觉得既然大家大学之前就是大学都是想要出国读的，所以干脆就那个时候有个机会，有个交流生的机会可以来美国，所以那个时候我父母就决定帮我报这个项目，然后带我出来。其实那个时候我是不是很想出来的，我是极力反对的，因此啊，我还跟我父母还吵过架，因为我那个时候还很年轻，然后我没有想过要离开上海这个地方，因为可能觉得那个时候还很小，我没有完全的体验到上海这个大都市的生活，然后你让我只身前往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地方，然后我在那边也是在美国实际上也是没有亲戚的，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是很反感这样一个生活的。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很小嘛，你相当于你的生活其实也是被父母所掌控，或者说被 plan 的，你没有办法，你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事情，所以最后就出了国这样。
那你出国到美国先去哪一所城市呢？
我高二的那一年实际上去的是 Arkansas， 当然我可能
这是哪里
我不知道你有听过没有，这个阿肯色州是在 Missouri 的下面，是也就是美国的中部偏南部的地方，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其实
就是美国中部，就是大家应该都很少去过，大家都是从西部啊东部玩的比较多。
其实很好笑的是，我当时听说我要去 Arkansas 的时候，我是完全没有听过这个州的，但是我听过 Kansas，然后当时看他的英文单词，其实两者还比较相近，所以当时去美领馆办签证的时候，他们问我你想去哪里，你准备要去哪里读书，我当时还不会拼这个单词，我就说 maybe Arkansas， 然后他面试官就当时就惊了一下，美国真的有这个地方吗？我是美国本土人吗？然后他就问我你是不是 Arkansas， 我说哦，可能是这个，然后实际上是这样，其实很好笑，因为真的就是大家完全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
所以你就是刚开始就去了 Arkansas。
对，当时是刚开始去 Arkansas。 其实那个时候虽然国内从小九年制义务教育都有学英文了，但是其实口语真的不大说，然后可能更多的就是会用但是不会说，所以也是去美国有一种恐慌的心态。
但是你去美国之前有做过特训，英语上的特训之类的或者考试之类的吗？
有，我们这个交流项目虽然是就是去美国的地方，就是一个高中去读一年，但实际上之前因为他觉得可能我们语言上还不过关，于是就把我们安排到了去波士顿读一个月的夏令营。然后在那个夏令营的话，不单单是只有我们这个中国这一个项目啊，因为他们这个项目实际上是全球的，所以说他们有来自日本的、西班牙、哥伦比亚，然后等等等等的地方，然后一起在这个夏令营里面过一个月，然后提前先体验一下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吧，然后也会有一些语言课程，这样想帮助你适应美国的生活。
在 Boston 的一个月，就是这个夏令营里面，都约些到什么样的人呢？
其实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你像从小到可能只有十几岁，然后大到可能二十多岁已经工作的人都有。大家都是在这个夏令营里面去感受、体验一样不一样的美国生活吧。我们有做过很多活动，我们也去过很多地方，然后像波士顿周围的地方走了一圈，去过 Harvard， 然后去过去那附那个 Cambridge 地区看过很多东西，然后也就是和他们也是相当于是住在宿舍里面，然后提前感受到一波宿舍这样的生活吧。
嗯，你觉得因为你当时才15岁嘛，15岁来到一个新的城市、新的国家，然后遇到这么多就是非常 diverse background 背景的人，当时对你的感受你是怎么觉得？哎，我当时有想我出来对了吗？还是已经有这种想法了吗？
哎，其实你如果不提醒我，我还真的不知道。其实我出国那个时候我才15岁，其实现在回过头来再想想，那个时候我只有15岁，其实我那时候心境很不成熟，就其实我对家外面的世界是一个没有一个很好的了解的。所以出国之后15岁更多的就是首先要真的要自己去思考很多问题，自己去支配自己的开销，就很多很现实上的问题就会扑面而来。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自己可能有点不大能够接受吧，但是因为年纪还小，可能这样的感情不会处理，就会放在一边，然后就很随意的去过这样的生活，所以导致很长一段时间我还 broke， 我还没有钱花了，
没有零花钱用了，
没有零花钱用了，就只能问父母要这样。
那你跟就是其他参加夏令营的同学朋友们是怎么样相处的呢？
像我们这一批交流生的话，其实从上海有三个人，我和一个小胖子，还有一位女生，然后我们当时是一起出来的。然后当时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第一次见面是在机场的时候，然后也是那个时候认识到他们。然后大家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大家就是说中文的好像就只有我们三个，我记得。虽然后来过了一周两周的有别的项目来的一些中国同学，但是我们是一开始先在一起的。那个时候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就是关于谈恋爱这件事情，但是看到那个女生之后，可能一方面吧，一方面是因为自己一个人出来了，然后也没有很多生活上的依靠，然后这时候和妹子聊得很就是很开心，所以那个时候而且就是感觉生活上很多生活上的习惯和自己思考上的模式非常的相近，然后那个时候就去追求她。虽然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吧，但是后来大家因为然后到后来在一起了，然后后来其实还蛮阴差阳错的，我们去了同一个州，我们都去了 Arkansas， 主要我去了 Middle of Nowhere， 他去了首府、Little Rock 小石城。对，然后在那一年的时候我还去见过他，我说我想去 Little Rock 见他，后来虽然他没有应约出来， But it's a different story。 对，
在那个夏令营因为是一个人第一次到美国，你觉得当时你有很好的融入这个新的社会里面吗？
其实那个时候没有，因为更多的时候是感觉夏令营它其实是让你来开心的，来感受美国的生活的，它不没有让我更多的融入到这个，它我让我体会到了美国这个地方环境还不错，空气很清新，或者说大家过得很自由很开放，就是很快乐这样。然后真正让我接触到社会上的东西，实际上是我后来去美国的寄宿家庭的时候，我去了 Arkansas 的美国寄宿家庭。那个时候其实因为自己身边一个朋友都没有，也没有什么朋友，所以那个时候感觉就把自己的整个心都关了起来，事实上也没有跟寄宿家庭好好的交流。那个时候就天天闷在家里面，然后就只是 上网啊，看看平时学校里的东西，但是就缺少了跟寄宿家庭的之间的交流。因为这就是还会因为这件事情，寄宿家庭和我有过几次就是心和心的交谈，希望就是说，就是他希望我能够出来跟他们聊聊天这样。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家庭了。
对，
因为其实刚才有说我们两个经历有些相似，也是我有一次比较短暂的跟寄宿家庭生活的一个经历，是在我11年级之后那个夏天，有去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就是只讲法语的一个非常小的小镇里面去读，就是去专门念法语。然后当时是有选择说，要么住学生宿舍，要么住就是找一个寄宿家庭。然后我之前就因为当时是想更好把法语给练好嘛，所以想让自己融入到那个环境里面，就选了寄宿家庭。然后那个寄宿家庭非常热情，而且是非常非常信基督教，所以每次吃早餐或者吃晚餐之前都会就手牵手这样祈祷啊，然后这样子。所以给我带来的一方面是这个文化的一些改变，然后学到很多新的内容。然后他们家是家境很严，所以当时生活非常的规矩，那种比我再多人都还特别规矩，因为他们的家庭的影响。然后还有一段，因为我觉得可能我跟你也差不多，因为都是有一定的语言障碍，因为法语他们只听得懂法语，英语完全不会，所以有些时候是想谈心，但是可能没有到那种那么熟练的用法语那种程度去跟他们聊天。所以这一点想想看，回想起来我应该是也是应该更去就是多积极学习一下法语，然后跟他们就是比较深度的去交流一下。
对，实际上你之后跟他们交流过之后，也就会经常就是跟他们出来交流嘛。所以后来我们也去做了很多事情，像他们有去打猎，然后我会陪着他们一起去，然后就是体验一下以前没有体验过的生活吧。因为你像在中国的话，你是没有办法体验到这样的打猎的生活的，所以感觉后半年的这样的高二的这个交流生的项目，反而体验到了这很多生活上交流生应该体验到的生活吧。
OK， 然后那现在呢，其实浩君也有跟我们带来几首歌来分享。第一首是《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是由房东的猫演唱的。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首歌吗？
其实房东的猫其实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乐队了。他们是两位女生，他们是武汉大学的妹子，然后他们这其实是他们的新单了。然后他们昨天应该是昨天才发布的，然后这是他们可能是他们不一样的生活上的体验吧。因为他们以前是在大学里面，这是他们毕业后的第一首歌，然后希望这首歌能够大家带来一些共鸣吧。
单曲循环播放。
给时间，代价是被雕刻成现实皮量深沉的模样。但你是否还记得儿时作文里那幼稚笔记，未来的我为题，却成了之后粘贴复制的光影里最纯最原始的你。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中美企业家论坛2018年西雅图高峰会将于8月18日到20日在 Bellevue 希尔顿大酒店隆重举行。主会场演讲嘉宾包括西雅图市长珍妮·德肯、美国总统的亚太事务顾问王田、亚马逊副总裁李南燕等，并设有移民、中美贸易、创业、投资、房地产、健康及养老产业、人工智能、区块链及留学教育等8个分会场。这是思想的华山论剑，这是智慧的巅峰碰撞。报名请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致电2066198698 206619869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欢迎大家回来西雅图中文电台娱乐追追追，我是 Fiona。 今天来我们电台做客的是隋浩君。刚刚你有讲到你在阿拉萨尔，哎呀，这个地名真的是不记得。
看，很多就像我所说嘛，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地方。Arkansas。
那 Arkansas 你是在那边做了几年的交换生呢？
嗯，其实我在 Arkansas 只做了一年的交换生，是那一年是因为交换生的项目所以出了国。然后高三那一年实际上是因为自己觉得美国的生活还比较适合自己，所以我自己去报名了另外一个高中的国际生，是在 Oregon， 是在西雅图下面的一个州。
嗯，这个我非常熟悉。
对，然后就在 Portland 旁边的 Corvallis 小镇读的书。然后就像刚刚 Fiona 说的，他的寄宿家庭是基督教。其实我去的那个高三的那个学校也是一个基督教学校，然后他们是初高中是合在一起的一个学校。然后我的寄宿家庭就是新的寄宿家庭，实际上他们是初中部的校长，然后真的很感觉自己很幸运的跟和他们住在一起。嗯，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感受到了和第一个寄宿家庭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像第一个寄宿家庭，他们就是更多的带你去感受到了很多就是美国的一些可能生活上并没有那么富裕的那些人过的他一个生活，比如说基层一样的生活。但是像高三这一年的生活更多的是感受到了美国的很多很多的风土人情。然后我们有去，其实在这一年里面我们有去很多地方，我们有去 Oregon 的很多的 State Park， 然后我们也有去做过一次长途的驱车旅行。我们先坐飞机从 Portland， 我们飞到了Las Vegas， 我们飞到拉斯维加斯，然后我们一路开车途经那个 Phoenix 和那个 Grand Canyon 那个科罗拉多大峡谷，然后一直到 Albuquerque New Mexico 新墨西哥的首府，然后去见他的父母。 其实这段经历还让我非常的喜欢，因为在国内的时候虽然也有过长途的这样的经历和父母，但是从来没有过能够停下车来去感受一下风景，更多时候是从上海直接开车开到了北京或者开到了吉林，然后一路上就是风驰电掣，没有停下，没有停顿的时间，是这样。感觉一直在国内的时候没有感受到很多的自然风光，但是这个愿望在美国得以实现。
嗯，然后你们都是就是比如说像是一个 road trip， 然后真的是大家一个家庭开车，然后车上放着音乐，就是非常典型的美国 road trip 经验。
对，因为在国内的时候感觉父母的话他很少会和我的父母很少会和我交流，他们开车的时候就非常聚精会神，然后留下我就是可能就是我非常的就是我只可能是非常的独立吧，会让一个人。但是在这一次的像这样的长途驱车当中，美国家就是我的寄宿家庭的父母，其实他给我们有很多沟通，然后很多生活上的事情我们也会互相之间交流，然后感觉就像我的第二个爸妈吧。其实一直到今天我也会就是我有在前几个月去看过他们，
嗯，
我也去，我不叫他们 host mom 或者 host dad， 然后我们直接说 mom or dad。
嗯，然后这点我真的也有共鸣，因为我当时因为十一年级的话感觉也是比较不是特别成熟，然后走的时候虽然是哭得特别伤心，然后他们也有跟我写卡片，然后给我礼物，就是离别礼物，当时说你想回来就回来看你，但是其实很遗憾，也是比较内疚吧，就是至今还没有联系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住在同一所房子里面，虽然有就是电话有地址。其实我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因为在要搬到西雅图来，然后在整理行李的时候，就是之前的一些物件的时候，有看到他们的给我的卡片，当时就觉得很大的感触，然后当时其实特别想跟他们打电话，但是由于自己的法语越来越菜，然后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们讲，不知道怎么讲他们能够感到我这份就是对他们的一些感恩啊，所以我觉得你这点做特别赞，点个赞。
其实这个也没有，这个不敢当。其实我也是，我一直大学的时候我一直都没有回去看他们，我也是我工作了，然后我在工作开始前的那几个月里面，然后我会抽空回去看他们几次，那次其实也是因为顺路了，然后我决定要去看他们。其实这四年里面发生的变化还挺多的，他们比如说他们搬家了，
嗯，
他们之前养的一条狗可能就是 pass away，
嗯，
去世了，然后我的我的 dad， 然后他也有点就是可能身体上也有一些毛病啊之类，这些我都没有在大学这四年里面去好好去关心他们，其实也非常遗憾。
嗯，对，其实我真的挺庆幸有这一次经历，然后在我不久可能就是大学念到也是大三的时候，也是出去实习，也是算是寄宿到另外一个人的家庭，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经历。所以我觉得如果听众朋友们大家你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另外一个地方生活学习，如果可以选择到一个本土人家的地方寄宿一段时间的话，我想我跟浩君都是非常推荐这样的经历，因为它这是真的可以让你可以大开眼界的一个机会，而且可以融入一个家庭，让你感觉到不是非自己亲生父母他们对你的那种温暖，就是非常难得的经验。
实际上我非常感谢我有这两年的交流，就是出国在我高中的时候提前出来念书的机会，因为虽然我之前有打算在美国读大学，但是如果现在回头来看，如果真的我在国内读完了高中然后再出来的话，可能我就不会很快的去融入到美国的这样一个大学的生活当中，因为很多的教育方式不一样以及为人处事的不一样，可能会让我更加的放不开，或者说是就会非常就是感觉会交流上会有一些问题，然后恰恰是和这些寄宿家庭他们之间的交流改变了我很多生活上的方式和思考的方式，所以我还是很感谢他们的。
嗯，那在高中三年级之后你是继续留在 Aksar 还是去上大学了呢？
我是之后我就去了 Penn State。
Penn State。
对，它是在 Pennsylvania 的正中间 State College。然后，其实这那个地方，其实我一直高中结束了之后，一直想去别的地方，但是去一些更像大城市一样的地方。但是大学四年没有，有幸很不幸运去了一些还是一个小城市。但是一开始其实很好笑，我申请了 Penn State 的 Main Campus， 但是 Main Campus 他没有录我。但是 Penn State 作为美国公立大学里面分校最多的一个大学，他决定 Branch Campus 录我，所以我去了。我当时随便选了一个 Beaver 分校，然后在那里边那个认识了很多很多中国人，然后在。因为它 branch campus 比较小，所以它很多的教课方式都是跟高中差不多，然后就完在那高一大一其实没有体验到像美国大学该有的教课方式，像比如说很多你像很多视频里，或者说你自己应该也有经历过，像几百号人，像两三百个人在一个 lecture hall 里面进就是接受教授的授课。这个我错过了，虽然错过了，但给我一个好处就是，如果课堂比较小的话，老师会对你很有很多的那个照顾，所以你会得到很多就是课程上的理解。
你是大一是在分校区，
对，
然后因为错过这些经历，你有说想要改变什么，或者想更融入这个大学生活吗？
有，其实我。大一的时候我那个 branch campus 它其实是有一个 program， 它是四年大学里面 two year program in 在那个 branch campus， 然后剩下的 two year 是在 main campus 的。然后当时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要在 main campus 里面branch campus 里面待太久，因为高中的生活我虽然很怀念，但是我还是想体验到 university life， 所以我就当时因为我是计算机科学专业 CS 专业和数学专业，然后我把我这个分校所有的数学课都上完了，然后当时我们那个部门的dean，我们那个头头他就说，哇，你居然都上完了，没有课给你上了，那没有办法，只能送你去 main campus。 于是他就破格把我送去了 main campus。 这样其实去了 main campus 之后也是认识，那个时候就认识了很多自己专业上的朋友，因为 branch campus 毕竟很小，相同专业的人不多，但是去了 main campus 之后反而认识了很多同一专业的朋友，他们在这四年里面对我帮助很大，就是虽然我也帮他们去是解决了很多课程上的疑惑，但是他们给我在生活上的一些理解和照顾是我觉得是我就是非常感谢，生活上必不可缺的一个部分。
那去了 main campus 之后有找到自己就是学就是这个系里面的朋友，那你有去关注一些比如说中国留学生啊，或者就像一些华裔的一些 community 吗？
其实有尝试过，其实像美国很多大学它基本上都会有 CSSA 中国华人的组织嘛，有想过去参加，但是后来可能更或多或少是因为自己懒吧，然后就是活动会去参加，我也去参加去听过很多他们的话剧社的演出，然后但是一直都没有时间去参与吧，是这样。也是很遗憾，
那你之后搬到就是 main campus 之后感觉到大学的气氛是什么样子呢？给你什么感觉？
其实一开始去 main campus 是非常有点就是人给我的感觉是有点迷惑的，因为虽然我在大家其实名义上在同一个大学里面，但是因为毕竟我大一没有在 main campus 上，也没有和大家一起同甘共苦过大一的这一年，所以大一年去的时候其实没有认识很多人，生活上其实对生活是很迷茫的，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去交朋友，因为感觉他们都已经在大一的时候已经抱团了，然后就没有办法去找到很多的朋友。但是后来是很幸运在上一门 CS 课的时候和他们一起解决一些课程上的问题，然后这个时候才认识到了彼此，这样。
那我们来听第二首歌，我觉得这个歌名挺有意思的，叫做《秋城》，秋天的秋，城市的城，然后是丢火车这个乐团演唱的。这个秋城对你来说什么意思呀？
秋城其实这首歌我在听的时候给我感觉是这样的，它可能给我感受到一个是城市上的生活，因为城市给人一种感觉很，一直给我一种感觉很忧郁的感觉，很阴郁的感觉。虽然大家节奏很快，但是大家自己对于自己向往的生活的理解没有到位，所以我想把这首歌分享给大家。
那么来一起收听《秋城》。
这里是一座繁华的城市，也曾是一个沉睡。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十九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
无论任何年龄，当您选择入籍时，沃斯律师事务所能为您提供全方位的移民保障。
您无需担心自己的英文水平，只需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将为您排忧解难。
如果您的公民配偶不愿意为您申请2年或10年的绿卡，如果您有移民案件需要出席法庭，如果您在申请工作类绿卡遇到困难，如果移民局拒绝您的绿卡或签证申请，无论案件是在美国境内或者境外，沃斯律师事务所都能帮您一一解决。
详情请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您的移民申请保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然后在你 就是跳伞下去的那个途中，脑子里有想些什么吗？
我的脑子里面其实一开始我会觉得，我一直觉得因为我恐高嘛，所以我一直就会觉得我在跳伞过程中可能会去思考自己是不是要嗝了。但是其实在降落过程当中，其实脑子一开始降落的时候是脑子一片空白的。首先因为是自己因为恐高，然后刚开始下坠，然后要摆平自己，然后其实一点都没有想。但是之后就会思考很多，首先是当然是感叹大自然的美景这么美妙嘛，但是更多之后就是结合感，就是去思考自己的一些想法吧，这样。
那你觉得跳伞之后，因为我本人也是特别想去尝试一下跳伞，然后因为那个虽然说还是相对来比较安全，但是还是会有就是跟教练一起身亡这种可能性，所以因为这个一直没有敢去。所以你觉得跳完之后，在你之前之后相比较的话，你觉得最大改变是什么？
最大改变是自己对自己的生活有了信心，以及就是敢于去挑战生活的这样一个想法吧。当然就也在这里给大家打一个广告， Snow 后面是有跳伞，给大家可以去那里。其实对我心情有改变非常大。其实我一直想去尝试做很多事情，然后一直都没有机会，然后于是就那个时候因为有了时间，所以我会去做很多自己以前想做但是没有去做的事情。像比如说我在跳伞之后，我就因为我去 Gaswork Park Seattle Gaswork Park， 然后去看很多日出日落，然后看到大家都在那个 lake 上面，那个湖上面做很多的 water sport 水上运动，然后听说有很多的可以去考潜水证，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学习了，然后也去考了潜水证。其实考潜水证这个过程也蛮心酸的，因为它的测试内容非常的危险，然后现在想来还非常的危险，就是很可怕，但是很后怕。但是现在想想，这是都是对自己的一份挑战。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想找到了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方式吧，是这样。
所以你是又上天了，然后又下海了，这样的。
对啊，你想想看，人类在这个地球上只有30%的陆，就是大概30%陆地的这样的地方，但是你还有天空和海洋，你没有去探索。你探索了陆地，但是有很多的地方在等着你去探索，对吧？生活就是要往前走的。
真的非常谢谢浩俊今天跟我们带来的一些故事和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其实在我跟他就是朋友之间的交谈当中并没有聊这么深，所以也挺感谢这次机会让你能把比较更深度一点谈一下你自己的一些经历。所以现在对你来说有一定的改观，所以也希望你就是经过那一段经验之后，希望可以就是很快走出来。现在我觉得你应该就完全走出来，然后
现在是完全走出来，
完全走出来。然后希望你的下一步呢，就是下一个人生的目标啊，然后多就是珍惜一下当下，然后就是更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所以很高兴能认识你，也很高兴能邀请你到电台跟我分享这些故事。
多谢。
那最后一首歌呢，因为大家想必应该也有挺有共鸣的，然后也是睡觉之前的时间了。我们来听一首歌，叫做《晚安》，同样是丢火车的一首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在最后对观众。
就是生活一定要活出自己想要的方式，因为这是毕竟是你自己的生活。只要这个世界上没有太多的对错，只要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就好。
那好，谢谢浩君。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到这儿了，我们下周星期五再见，晚安，拜。Good night, Seattle.